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伯兰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今天我们教会拥有的新约27卷书是经过教会一段时间的审核才有今天的新约圣经，那早期的宗徒教父著作也有许多，为什么不被纳入新约圣经正典里呢？能否解释关于这些新约圣经陈述的历史以及相关的事件呢？好，感谢提问者的提问，这问题非常好。首先我们说圣经是天主的书，是天主为主要的作者，但是呢，天主他传递他话语的方式却是透过人，透过人的手笔，他的思想，他的笔触，他的文化背景来书写下来。所以圣经本身的出现，虽然我们说是天主为作者，但是他同时也兼具着作者人的手笔写下的一切方方面面。我举个例子，若望福音若望作者，马窦福音马窦作者，然后呢创世纪可能梅瑟作者，可能哦，那比方说啊，诗篇可能圣咏 Psalm 可能达卫作者。好，那这些人不同时代不同背景，所以他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教育水平，写下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比方如果你去了解一下新约圣经的原文希腊文，你会发现有些地方用的是很粗糙的希腊文，不是用很精美精纯的好像高知识分子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希腊文。所以这样的笔触呢，就处处在表现出圣经有人为的那一面。那这位天主教的基督徒来讲是非常自然的，我们承认圣经的作者是天主，但同时天主运用着人来正确的写下有关天主所想说的一切。那在神学上我们说这个人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下能够写出而且不会错误的指出天主真正有意要说的内容，这个特殊的天主的介入保护我们叫做 inspiration， 叫做默感，圣经的默感。所以如果有人说圣经的默感，那意思就是在指这个圣经当中人为的部分，而这个人为受到超自然的保护，它能够正确而且不错误的写下天主自己这个主要作者所想说的话。好，所以圣经呢，我们说两个作者，这个层面你就知道了，主要跟本来的作者就是天主，但是呢也可以说有双作者，因为第二个作者就是马窦、若望、梅瑟、达卫等等的、路加等等的这些手笔天主书写的这些工具。所以呢，圣经本身它很像是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两性一位，他是完全的天主完全的人，在一个位格耶稣基督身上，好像这样子的，耶稣既是人也同时是完整的天主。圣经也是一样，它同时是人的作品，是人的手在写的，有文学形式，有它的题材，你可以做文学的分析，你可以做语言学的研究，但同时呢它是天主真正要说出来的话。所以这个很奇妙，这个双重同时在是天主教对圣经本身神圣性观点的解释。所以我们今天就了解到这一点，就会知道天主教会是完全不担心讨论圣经中有关人为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看说，对，圣经拥有我们的旧约46卷、新约27卷是经过一段时间审核才有的，没错。到了第四到第五世纪的时候呢，我们说整个的圣经才基本上已经没有再争议的定位了。那是到了16世纪的时候，天特会议 Council of Trent 呢才特别以隆重不可错的方式正式的宣布说圣经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旧约46、新约27。所以对于这个哪一本书要放在圣经里面，这个问题叫做 Canon。 Canon 是标准的意思， 好像我跟你讲说，我现在要量，这一个桌子有多长，那你可能会拿一个单位，比方我这是一只尺，15公分的尺，那你就会说以这个尺为目标，这个目标，这个一只代表着15公分，所以我透过这一个工具，我可以衡量出究竟是多少。这个工具，这个标准，告诉你尺寸测量的标准呢？Canon 的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叫做 Canon？ 什么叫圣经的 Canon？ Bible Canon， Biblical Canon， 就是在指我要怎么知道哪些书卷是真正的圣经。换句话说，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书卷是天主启示的内容在里头，而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这个时候你如何衡量，而且你衡量出来了，得到了一个标准，就好像说15公分怎么知道，哦，就是这一把尺，你看得到它就是长在那边一样。当我们说圣经的纲目，圣经的 canon， 对不起， canon 就是纲目，纲目就是 canon， 这是翻译的这个不同词汇。圣经的 canon， 圣经的标准，圣经的纲目，也就是说今天你拿了各式各样的书作品，小说漫画来，我都能够透过这一只尺来辨认出你的漫画是不是天主的话，是不是圣经的一部分。那这个量的这个15公分的这个尺，也就是这个测量其他的书是不是圣经的这个标准，这个范本呢，就是我们说的圣经的纲目， Biblical Canon。 那圣经的纲目 Canon 呢是有什么，那就是我们刚刚讲了旧约46卷，新约27卷。所以只要呢出现第28卷书，那这个28因为跟这27卷呢有不一样，所以就不会接受这个圣经版本。看到了吗？我们这个旧约46，新约27就会成为一只尺，这样子的一个 canon， 一个纲目，来衡量其他的书是不是圣经，它就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典范，也从中能够知道这些内容，这些范围的内容才是天主有意拿来启示自己话语的工具。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点就会知道什么叫做 canon 的问题，什么叫纲目的问题。它就是在问，第一，什么书属于圣经，而且我怎么知道圣经这些内容真的叫圣经。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圣经的纲目，确定的这个书本，确定是属于圣经的书本，说旧约46，新约27，那有人就会问了，那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提的这个问题。好，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圣经的书目，我们说福音啊，可能这个保禄书信最早写完嘛，耶稣生平之后可能25年内就写完了，那40年左右大概这个福音书也写完了，新这个保禄的书信是大概最早呢书写完成的。所以在这个年代里面，如果我们说33年啊建立教会，然后64 62年左右博多禄殉道，这过程中怎么在一世纪的时候慢慢的有了这些新约的书卷，这些不同的作者的书卷，这中间经历了些什么。好，你这就要了解到一件事哦。第一，这个耶稣基督没有命令人写圣经，他自己也没有写圣经。再来，门徒们也没有都写圣经，比方马窦，然后若望，这可能这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你说像路加不是，他是保禄的弟子，那你说马尔古是伯多禄的弟子等等的，他们就不是第一手12位宗徒之一。那比方说这个菲勒蒙啊，这个当然可能保禄还是写，还是说这个保禄自己写了很多书信呢，罗马书、加拉达书，但是保禄自己呢他也不是第一手的12位门徒。当然我们说保禄是宗徒，他是 apostle， 耶稣亲自拣选的，但是你还是看得到一件事，就是其实12位门徒并没有都写圣经，有的从头都没有写，他就是这样子，比方说巴尔多禄茂，你看他就没有。那这样子的这些内容，这些宗徒们他们往外传教的时候呢，他们在各地的地方建立了教会，用副手案例来建立了当地的主教，也就是接班人 successor。 这些接班人呢，因为奉了前宗徒的指派，圣神的充满之下，他们可以继续行使宗徒的训导、教导、匡正 导正教义、维持教义信仰内容正统的工作。所以这个职务，我们说主教，这个在教会内很重要的职务呢，代代相传。当这位主教要退位的时候，要死的时候，他也就提前的呢，用副手再安立了下一位，或者是说他在不同的地方也副手了若干位，导致呢各个地方都有这个教会的人员能够活生生的在那里来捍卫、来解释真正的基督信仰。这些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形成了第一代主教、第二代主教、第三代主教，一直传到今天。我们天主教会有很多的主教，每一位主教都能回溯到早期的第一代门徒当中。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到当时一个还没有书写圣经、还不需要书写圣经的年代里，教会是透过不断建立了教会体制的人员、神职人员、主教、神父，以这个方式来保存教义的信仰内容。所以圣经本身不是马上为了要建立天主教所以写了这些经书，不是，这是历史中慢慢的才做出来的一个行动。所以回过来讲，本来耶稣建立的教会没有要人写圣经，那门徒也没有都写圣经，但是他们建立了教会。耶稣也说了确定这些事情，说人听你们的就是听我的。 OK， 那也给予了教会呢这个给伯多禄天国的钥匙，然后给门徒以及伯多禄呢释放以及束缚的权柄。所以呢耶稣把自己的羊群托付给教会，托付给伯多禄。那这时候伯多禄跟他的其他的这个门徒们呢，在各地建立教会的时候，慢慢的呢，你就想这些门徒也会过世，慢慢要过世的时候，那谁继续来传承或者说保留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内容呢？有关他的教导。那这些虽然主教都在，不过呢初期基督徒也愿意透过一些作品的方式来去写下来有关耶稣基督、有关教会种种传统传下来的这个信仰内容。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个书写的年代。很多的门徒们，很多的这个，我指的门徒不是十二位，是指这个门徒的门徒，就是因为门徒的意思是学生 disciple， 所以我是广义的意思来说，当这些教会的人士开始认为有必要透过文字来保存信仰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就跟当地的主教合作呢，在教会的这个氛围下一起呢继续的呢去书写这个圣经。所以比方说马窦、马古、路加、洛望，这些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写下来的，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写。写下来了之后呢，你要知道哦，同时在写的人有一堆，不是只有什么福音有四部，所以只有四位在写，不是，很多还有别的人都在写。所以其实你说早期教会的著作其实不只是新约27卷，有很多你不知道，什么多默福音啊，然后什么玛利亚福音啊，然后你看到这些其他什么荷马牧人书，然后你看到这个十二宗徒遗训，很多的年代都非常早，他们也都好像在这个新约圣经的这些书卷书写的年代当中，他们可以说没有差多少。他们的年代呢，或者当然有些比较晚，但是初期教会呢同时出了很多号称是福音的书，或者号称是某某宗徒的书，这样的现象在早期出现很多。那你就要知道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去保存一个基督信仰正确教义以及内容的一个作为，这个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好像说我们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团体，势必就会开始有一些文献。那这个文献在发展的过程中，你出了这么多，那谁来检查哪一个写的是忠实的反映了教会信仰呢？这就会产生了需要有人来监督的问题，有人来认可的问题。所以没有错，这个认可的角色就是教会。教会的主教们，我刚刚讲了，他们奉基督派遣呢，有分辨真理，而且呢，了解责次的能力。所以，当这些基督徒在书写这些作品的时候，这些主教们就有责任去保护哪一些书卷的内容不是真正反映了耶稣的教导。如果发现不是，那他们就会拒绝这些书卷，然后呢，将之斥责，叫自己教会内的教友不可以读它。所以这个早期很多作品哦， 你要知道这个作品写下来不只是单单的回忆，单单的好像说做记录，你要知道早期写下来这些书卷很重要，是这些被写下来而且是正确的内容的话，他们是要放到礼仪中去读的。所以 Bible and Liturgy 从一开始就是绑在一起的。圣经不像今天我们说的好像说有些基督新教团体出来说人手一本，然后我们拿了一本之后大家读经研经 Study Bible。你要知道在早期的年代可不是人人一个圣经的，那个书卷非常的贵，你说这些在羊皮在一些植物纤维做出来的书卷这么昂贵，手抄没有印表机的这个印刷的年代里面，不是人人能有得起这些圣经书卷，甚至很多老教会只有一个断简一个残卷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而已，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都人手一卷。好，所以你要回到这个早期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到说当初的人他们好不容易有了这个书卷，或者说抄来抄去这个得到了不同的这个copy 这个版本呢，为什么要拥有，他的目的不是像我们今天说给每一个人自己研经，不是，而是因为这些内容要放在礼仪当中读，礼仪当中读。好，所以呢哪一本书能够放在礼仪当中读，那大家参加礼仪就知道了，礼仪呢是公开的，大家都在里面，那你怎么可以允许在公开的场合诵读这些经书内容的时候却是有错误的呢？比方把耶稣写成女的，然后呢说什么把门徒写在发生在台湾这样子的事情，很夸张，怎么可能在礼仪中这样诵读呢？所以早期教会的主教们呢，对这个圣经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是宗徒传下来的教导，他们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一个主教斥责这一本书的时候，这本书的价值跟它成为圣经正典内容的这个可能性就会降低。当主教呢给予权威肯定它的时候，它的权威就会提高。所以这个权威本身跟主教跟教会体制中的这个分辨呢成了一个正比的关系。那你说这些主教们有没有分辨这些经书的标准呢？有没有一个他心中的一个标准？我们大概可以归类几类。第一个呢是这个书卷是要在礼仪当中被接受被诵读的。第二呢里面的内容呢不能违反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义， OK， 不能违反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义。好，那比方那我们呢从这一点你就会去发现到基本的特色，比方说第一个必须在礼仪中诵读，在礼仪中诵读。有些时候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某一本书它号称它是什么什么福音书，但是却发现这本书没有在各个教会中诵读，没有在礼仪中使用，这时候他们就会说那这个呢不接受不接受。再来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我刚刚说的原则二，是属于里面的内容没有相反宗徒传下来的教义。好，那这个时候呢就举一个例子了，有主教曾经到过一个教堂，听到里面在诵读一些书卷，这时候呢他没有了解这书卷到底怎么来，但是他就先听，因为他今天是客人，听，后来呢发现了这个书卷里面的内容相反了宗徒传下来的信仰，这时候呢他就宣布拒绝了这个经书，以至于呢这个经书就没有流传了。所以你看哦，即使这个经书出现在礼仪中也不代表什么，因为如果教义内容没有符合宗徒传下来，它也一样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两个点呢都相辅相成，也就是说如果一本书它没有在早期教会当中被接受，它没有被认为是传下来的，在礼仪中这样子使用呢传下来的话， OK，那这样子的呢，那他就算是里面的教义的内容呢是正确是正统的，他也不会被接受。再来呢，如果他里面的教义内容是不正统的，那就算他很古老出现在一些地方，他也不会被接受。好，所以这两个呢就是同时的，他就是在一起。所以你从中就会看见一件事情，光光是靠有没有在礼仪中读也不够， 反而也要看里面的内容是不是符合教会。符合教会的意思就是符合这些主教在判别时候呢的分辨，因为他们有职责分辨信仰。所以透过分辨，透过各个地方的主教零零总总的分辨，就会共同接受了一个有范围内的一群书，他们就成为是标准 canon 正典，也就形成了这些书卷的内容是真正的圣经，是真正的能够传达基督的信仰的书卷。所以你就会发现了，是先有教会，先有训导，有教会圣神带领的这个教会的主教们的这个分辨权，后来呢，圣经才被逐渐的辨认出来，圣经的内容才被辨认出来，并不是说写了一个圣经就出了一个教会，不是。在早期教会呢，是教会早就在了，可是教会怎么去形成一本他们可以自己礼仪中用，而且呢教义上教导，而且纯正的保留了基督信仰的内容，这样子的内容的一个产物才出现。所以你可以说圣经本身是教会延续过程中发展的产物之一，没错，它也是教会为了保留信仰，为了礼仪中使用，而透过教会的传统，透过教会的体制来分辨出来的一个自家用的书。所以其实圣经是一本教会的书，它不是一本私人的著作，它不是一本我写给你的一个小说奇传，不是，它就是在反映教会的共识，它就是教会的信仰，它就是教会的传承，它就是教会自己传播耶稣基督的教材，你可以这么说。所以其实里面的内容都是天主教会之手分辨之下才有的内容。所以如果你要把圣经跟教会分离的话，是非常荒谬的，因为这等于是很奇妙的，好像完全明明有那么一大段人的这个历史过程在其中，但是呢硬要把它扒开，这个没有反映出事实。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这一点，教会用这几个原则来去分辨它。那其实几个一些历史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啊，比方说这个早期呢，这个圣经的这个正典呢还没有这个形成在讨论之前，其实大家各教会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主教没有特别提什么反应的时候，这个书卷就基本上都是接受，大家都自然有一种共识说，哦，我们会用这些书，还没有必要到一个好像说很严谨的要区分开来。 OK， 因为毕竟这是自家在用的嘛。好像我就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今天家里的家规规则大家都很清楚，清楚的要命，那你不需要去写一个家规贴在冰箱上面，大家自己有默契，所以你会有一个年代一个过程都没有这些。但是当需要的时候，比方人一直换啊，家里一直重盖，你必须保留的时候，这时候才会去打印去印出来而贴在冰箱。一样的，教会在没有遇到威胁大家都很清楚的时候，他没有去划定哪些书卷是圣经。所以为什么这个划定的工作才会拖那么晚，到了四世纪五世纪才这样子的完成？你要知道这期间有几百年的时间，就是不需要去划定，只需要主教的分辨跟认可，教会基本上的这个没有拒绝，那共识上就会使用这些书。所以你要知道既然有这个过程，那你就要晓得在早期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书卷是很晚才慢慢的被使用的哦。有些书，比方我这样子举一个例子好了，比方说早期在这个30到16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中土教父时期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书它本身不是我们今天的新约著作，但是呢它也被一些教会，被一些神学家拿来读，拿来教导，拿来讲的好像它就是圣经有权威一样。所以这个情况在早期你不会看到那么明显的一个区别跟划分。对，比方说这样是这个 Justin Martyr 啊，这个人呢、啊、他这个殉道者尤斯定啊，他就拒绝或者说没有积极的或没有去以今天敬重之情的这种的眼光来看，比方说腓立伯书跟蒂茂德前书。 OK， 那比方说 保里加 Polycarp 主教呢，他自己呢也是对蒂茂德后书、帝铎书、菲勒蒙书也是持有着拒绝，或者是说没有引用，就是没有一个强烈表示，就是没有理会这几些书。所以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有的。那比方说腓立波书、蒂茂德前书、希伯来书、雅各伯书、伯多禄后书、若望一书、二书、三书、犹达书、末世录，这些在早期这个年代里，有些神学家有些地方也不去使用的，也不去使用这些书，也甚至被怀疑说这些书真的吗？是正典吗？等等的。好，所以你要知道有些书非常晚才被接受的，比方你说这个末世录，这个早期是没有什么被接受的。 OK， 什么犹达书也是慢慢慢慢被接受，你甚至到了250年左右的时候，伯多禄后书、若望一书、若望三书也是没有被接受。好，反而相反的哦，有些不是今天认为的一些书卷，却会在这样的时期里面会被接受哦。比方160年到250年这之间呢，像是这个巴尔纳伯书 Epistle of Barnabas， 还是 Shop of Hermans 和马牧人书，像这个比方伊勒内自己呢，伊勒内这个教父自己呢，也就是去使用这个 Shop of Hermans。 那比方说底大黑，我们说的十二宗徒遗训，也是这个时候还是被接受的。那比方说这个伯多禄的末世录、伯多禄启示录，还是说保禄宗徒这个什么保禄宗徒大事录The Acts of Paul， 这些书卷甚至还被一些教会翻译在他们教会中使用，像阿拉伯文啊、阿美尼亚还是 Syriac 拉丁文等等的比方说希伯来福音The Gospel of Hebrews， 那像这样子呢，也被一些圣经的这个书卷呢也在里面放在里面。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年代里面，当没有大的这个需要去做这个断定分别的时候，你今天认为有的书没有在里面，甚至你今天觉得不应该出现的书却被人认为像是圣经。所以你从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个过程多么违反你的直觉。我们圣经是这样子的，早期那些我们很早的这些兄弟姐妹可能都还读过这些听过这些什么呢，希伯来福音书里面的一些内容等等的。 OK， 比方说这个末世录啊，末世录到了这个325年已经四世纪咯，在西方啊教会还是有一些也不接受的，不接受若望末世录。 OK， 比方说那个时期伯多禄后书、若望二三、犹大书也是还是被拒绝。 OK， 好，所以你就要了解到这个过程中几百年的时间是这样子。好，那我刚刚不是已经讲了吗，说教会有这个权力权柄来辨别。好，那这个过程起初还是自家用没有什么威胁的时候，基本上不用太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毕竟主教都在嘛，怎么样就问主教，怎么样就问教会，就一直能保持信仰正统。好，所以经书的内容是不是真的直接都已经要那么快的确定，他不会那么紧张，这个问题不会那么紧张，反倒是因为主教在，有教会在，所以这个问题才会变得不那么紧张，因为你还是有一个机制可以了解正确的信仰是什么。所以你看我今天讲到这边，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跟基督新教所谓的只有圣经这样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早期教会为什么那么重视圣教会的权威，就是在这个地方也反映出来，教会的存在就等于是教义正统内容能够存在的一个保证。如果没有教会的话，连圣经这个如何书写的内容被当作圣经也都没有一个机制来去做确认。所以你要知道教会在圣经是什么的这个问题上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当然我们都会说这是天主圣神的带领，但是呢确实是天主透过教会来做的带领，所以这一点呢不可以忘记。好， 那你现在这样子呢，你基本上也听到了说，哇，教会有这样子一个没有画那么清楚的一个圣经书目内容的一个年代，然后主教也在又能保证，所以大家也不会任何的这个担心，然后能够这样发展下来。好，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为什么要变得很严肃的，要慢慢的到第四、第五世纪要确定出来这些纲目的内容跟范围呢？好，你要知道，这就是因为教会有碰到了一些问题，教会其实落落干干的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一些所谓的 Gnostic Gospel, Gnostic 这个所谓的唯识派、唯识主义，或者是这个这个什么讲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的一些著作等等的出现了一些作品。教会其实一直在与这些作品辩驳，比方你会看到一些教父他会写书斥责某些书卷等等。好，那这零零种种都可以说已经代表了大大小小的这个事件。那比较特别的呢，其实一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是公认的，就是说这是到了后来有一个，到了后来教会有出现了一个神学家，他呢这个人呢叫马西翁，马西翁。那这个马西翁很特别，他因为他只要接受仁慈的天主，所以他呢就拒绝了旧约圣经，因为觉得旧约圣经本身呢里面的天主好像很残忍，好像所以他拒绝了。那因为新约圣经当中，比方路加的手笔写的福音特别重视慈悲的天主，所以他为了一贯的这个神学的这个他的这个认同，他就只接受了像路加福音还有一点点保禄书信，像这样。那其他的呢就不接受。这个时候呢，像在马西翁的这个作为呢，历史上一般说这个马西翁的作为呢很这样子大动作的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划定的之后呢，教会就为了要回复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好，这个马西翁大概是75出生155年结束，这个一世纪末二世纪中叶的人，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教会要回应这个主动列出书单纲目的一个这个马西翁这个人哦，马西翁这个人他开始就更积极的来去做圣经正典内容的界限划清。所以是因为有危机有需要，就像我刚刚说的，自家都不需要知道家规什么内容写下来，因为我们都懂。但是如果有一天人事已非，慢慢的受到动荡，甚至有人开始讲自己的话，说诶，我们的妈妈以前没有这样子哦，其实有啊，在骗人这样。那这时候就有必要开始呢去把家规写下来，钉在所谓的冰箱上或门上。这个过程也像教会一样，他发现了马西翁这样的动作之后，他开始需要去主动的也来回击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所以开始呢圣经正典教会的这个划定的工作越来越明显了，马西翁的这个作为可以被列为是促进教会正典出现的一个燃料，可以这么讲，它是一个导出来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所以慢慢的这个过程中啊，比方这个 Origen 啊，比方说 Athanasius 啊，他们也在自己的这些范围内也就提出了圣经的内容。比方说我们今天的27卷圣经，对不对？我们很熟悉这样子的一个27卷的一个内容，本身第一次出现是367年东方亚历山大的主教 Athanasius, 是他在他复活节的这个函书这个信上面呢列出来的，所以就列出来第一次出现了这我们今天的27卷等等的。好，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是呢什么呢，四世纪左右了，有没有发现？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些点是教会在他的体制内不断的慢慢分辨跟答复一些疑难挑战所逐渐形成的。那这样的过程慢慢的发展，各地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神学家不同主教，他就开始去列出来纲目，或者是对纲目的问题再去做这个讨论。那到了四世纪啊，比方说亚历山大主教 Athanasius, 然后Hippo 的奥斯定，比方还有这个Hippo 有一个会议393年也开了，比方397年在迦太基也开了一个会议，那比方说罗马主教会也开了。这样子的过程呢就开始教会呢在这些会议中列出 以下的书单内容是教会的圣经。换句话说，圣经的正典呢，范围呢，就在这些会议中也被形成了共识，也被定夺了下来。而且你要晓得，这是教会的会议哦，换句话说，里面是主教哦，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也跟罗马主教跟这个教宗是共荣的，也要教宗的许可，在教会的权威下。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内容，这个过程等等的，你都看到圣经的出现是在教会，天主教会的体制下辨认出来的哦。所以如果没有教会的话，真的不会我们今天有这些书卷，这都是过程，是有历史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天主教会不会接受说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完全不要任何教会的教导、教会的训导。因为以历史来讲，这个曾经就没有发生过。如果从起初基督徒就是唯独圣经的话，那怎么可能有这个过程会出现？已经有圣经了，所以你要知道，还没有圣经之前，教会就一直扮演这个角色。那圣经有了之后呢，教会一样没有说圣经有了教会就失去了角色，没有，他继续。好，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这个内容，我就不说，就点到这里。但是你从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教会的会议、教会的主教、教宗在教会当中，整个这种天主教会的体制下辨认出来的圣经，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圣经。所以有些书卷它没有出现在这个圣经里面，那是因为中间被主教淘汰了，被会议淘汰了。那你看，教会非常的遵守这些会议跟主教的教导，这个跟今天所想的是很不一样的。今天并不是说，今天我们常常习惯说，我拿一个圣经经节来批判说你讲的对不对，但是在早期却是圣教会的主教，却是会议来告诉你哪些是圣经的正典，哪些是你今天能够拿来一节一节的来批判别人的圣经，别人教导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教会来做的。所以这是很相反今天的观念，必须去了解到这一点。所以你通过这个过程，如果我们在护教上的意义你想了解，第一，教会是耶稣建立的，耶稣设立了门徒们、宗徒们，有权柄在耶稣离世之后继续行使他的权利。第二，这样的一个教会传了下来，在历史中流传，而且在历史中也以这个权威来分辨、来断定、钦定出圣经的内容有哪些。好，那从这个过程中你就会看到，因为耶稣存在，因为耶稣建立了教会，因为这个耶稣建立了教会还给这个教会圣神的担保跟权柄，所以这个教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这些什么会议啊、什么的对纲目圣经的讨论等等的呢，基督徒也就一直相信这个过程都有圣神的保护。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跟你说，我不相信这个教会有天主圣神的带领，我不相信主教们有圣神的带领，我不相信这一群人 merely people， 他们只是 human being， 只是普通的人，他们有圣神的担保，如果这几个前提要件都不接受的话，那你一定会把圣经当成是人的书，人的书。但是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你相信耶稣没有骗人，他的许诺是真的，他建立的教会，他赋予的权柄是真的，那你就会逻辑下来必定会接受圣经也是一本圣经，是有神圣的书，以至于它不是可兰经，它不是道德经，它不是佛经，它不是小说，它不是火影忍者的漫画，看得出来吗？等等的。所以这个过程就取决于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知不知道教会有着圣神的带领这件事情。所以这一点哦，除非你同意教会有圣神的带领，能够有权威的真正的做了这件事，不然我们也无法知道，也不能够得到所谓的圣经。那不然圣经只不过是一堆纸，一个作品而已，你如何知道它是真正的信仰传达天主道理的书呢？这个过程中就是经历教会。 OK， 所以 这个我就引用一个教父，他叫奥斯丁哦，他就讲了一句话，他曾经自己就写过，他说，除非你用天主教会的权威感动我，不然我不接受这些是圣经。他的这句话呢，就已经表达了天主教会的整个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就浓缩了。他说，如果不是大公教会，天主教会的权威感动我，我不会接受这些书卷。换句话说，有人拿给你说，哎，你看，这是玛利亚福音，里面写的多么好，多么正确。还是说，哎，哲玉有写了一本哲玉书信，哲玉致罗马人书，这个里面的内容多么棒，很多教会都在读，里面的内容也非常好，也不错。那你接不接受？哎，好像第二十九卷第三十卷书出来了，它叫做这个某某某福音，要不要接受？这时候你这个过程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确定它不是或它是呢？奥斯丁主教就做了这个回答，就是教会，你问教会，除非教会的权威感动我，不然我也不会接受。这就反映了我今天整个讲的历史过程，就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所以圣经的纲目呢，其实是很多基督新教的弟兄姐妹回来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有很多的神学家因为考虑纲目的时候，会考虑到教会的权威，会考虑到耶稣基督的许诺，会考虑到圣神在教会中，会考虑到这个，他就慢慢发现这个问题领他回到了天主教会。这就好像是说，同一个教会在早期，他以圣神的权威来解释，来颁定，钦定了圣经的内容。而且今天我是一个基督徒，我都非常接受这些内容。那为什么同一个教会在1950年的时候宣布，用一样的这样的权威来宣布玛利亚是灵肉被提升天的时候，为什么我就要拒绝？不会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吗？这就是许多回来天主教的人呢，他们在想的问题。他们说，我不要圣母升天，我不相信教会有权威，我不相信天主圣神在保护这个只是人而已的。但是呢，我一方面又接受这个人而已的团体竟然告诉了我，钦定了出旧约46新约27，在零零总总各种著作啊，这个希伯来福音书，然后保禄的大师录，然后伯多禄末世录，然后个多马牧人书，十二宗徒遗训，有的没有的哈诺克书，这样的过程中那么多零零总总，你看都看花，不知道哪一个属于哪一个的这个年代，这个当中却能够知道原来是这27卷，而其他都不是，这个这么肯定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竟然就是来自这个人的这个团体，那怎么又能够不接受这个团体呢？所以人们就开始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在，说同一个教会他在第几世纪教导了我们什么，我们不接受，那为什么他在四世纪五世纪教导了这个我们就接受？我们应该要一致吧。如果教会是有权威，这也是同一个教会，那他今天当然也可以教导，那不然我怎么能够相信圣经是神圣的书等等的。好，今天就提到这个部分呢，让我们知道圣经陈述的历史以及相关事件跟教会相关，让我们了解到这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出现在该出现在圣经的没有，或者是不该出现在圣经但是在里面，然后怎么在从中分辨出，然后定制出，划清界限出，得到了我们今天的圣经的这个范围的内容，你就会知道只有这27卷，今天你再加一卷都没办法了。就算你说考古呢要挖出了一个书卷等等的呢，也不会被列入为第28卷，不会，也不会，它没有在早期当中被诵读，然后他们有教会历史这些主教们传承下来的见证跟背书，那他就算是说堪称自己多么古老，里面是写的怎么样，他也不会被使用。 OK， 好，所以这一点呢是很有趣的一点，我们的纲目呢这个问题已经确定了，也不会再增加，不会再减少了。那这零零总总让你如此确定，都是因为圣神透过教会在这个体制中工作， 是这样子的，所以天主教会才会一直重视教会这件事情。当然这个意思我做一下澄清，它并不是说教会大于天主的话，不是这样子。它的意思也不是说好教会好像是什么呢，随时可以修改里面的内容，也不是，都不是这个意思。教会是服务天主的话，他只是把这个天主的话把它透过教友书写下来保留而已。请注意哦，天主透过耶稣基督传话，这个话传给了门徒，门徒们记得这些话，在教会当中教导这些话，这些话就一直形成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透过主教、教会的神职人员、教会的礼仪，一直一直传下来，传下来这个教导。好，这个天主的话，透过这种非经书的方式保留传承。后来呢，这些主教认为有必要，或者是说初级基督徒也认为也需要，他们一起呢合作之下呢，这些人也把这些话集结成文字版，所以文字版出现，教会把它钦定修改，把它确定，我指的修改是指说去修订说哪些不是哪些是这件事哦，确定得出并且告诉我们这就是圣经。所以换句话说，圣经本身就是教会传下来天主的话的一个媒介之一，它是天主的话传承下来的一个表现方式，它不是全部，知道了哈。教会传下来家，传下来的家规大家都记得，后来把这个家规，把这个什么啊，冰箱摆这冰箱摆那，把它写下来，就形成了贴在冰箱上的书单，写在上面的纲目，写在上面的内容，所以都是在传达一件事，不管你是用写的也好，还是你在教会的体制中，教会的教导当中也好，都在表达出天主传给我们的话，是这样子。所以圣经以及教会的传承之间，它只是传递天主的不同工具形式而已，只是形式的不同。所以既然是形式的不同，是同样的东西，那可见的圣经本身也就只是教会传承传下来的文字版本而已，这一点没错。所以它是教会传承的，所以教会传承的是天主的，所以天主的是神圣的，也所以倒过来圣经才会是神圣的，是这样来的。不是说这个书卷有魔力，那个纸张有魔力，所以我们相信，不是，而是因为圣经的原初就来自教会，而教会有着圣神给下来的权柄，那教会呢回溯回到耶稣基督身上，是这个路线一步一步下来的。 OK， 所以既然圣经也只是教会传承的文字版本，是信仰真理天主化的文字化版本而已，那可见呢，圣经出来的时候，教会当然也会接受它，尊敬它，奉之为天主的话。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家规传下来文字化的版本而已，它反映的也是我们的家规，那既然都是家规，当然就要接受，所以就会以尊敬的心对待它。不可能说父母亲传给我家规，我记在脑子，结果我有一天写下来，写在这个冰箱上的这个公布栏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瞧不起他，说哦，反正这是写下来的而已，所以呢我就可以改它，我把放在东改成放在西，我把零写成三，不可以，因为它也只是不一样的方式反映出同样的家规而已。所以今天一个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人，他看到冰箱上面的家规，跟他听这些兄弟姐妹还在的人讲的或教导的家规，两者都是家规，自然就要接受，没有叫谁高谁低，也没有叫做谁怎么样，没有，发现了吗？所以教会虽然我们刚刚讲到现在一直知道教会的角色，但是教会并不是说因为如此所以教会的权威高于圣经，这个话题是很荒谬的。就好像你说写家规的人跟被写下来的家规的内容有谁大谁小的分别，这个也奇怪，因为明明就是都在写家规， 对不对？一本书，金庸小说，我用文字版，我用录音版，电子书，我用图像，我用 VR，里面的内容只要真正的都是在详述的讲这个小说，那形式的分别而已，怎么会说电子书比纸本书还要来的什么呢？高或低或正确？没有啊，内容都一样，因为本来就是彼此出自同一源，就是这样。所以圣经本身就是反映教会的传统。那这教会有传统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跟圣经违背？他也不愿意去违背，也无法违背，因为违背圣经就是违背他自己的传统。一样反过来，圣经没办法违背教会的信仰，它不行，它里面的内容都要是教会的内容里面的，因为圣经就是出于教会。如果圣经要违背教会的内容，教会真正透过圣神教导的这些教导的话，那圣经自己呢也会矛盾了。圣经自己竟然反对圣经之外的自己一样的东西，就变成这样，好像电子书的金庸小说跑出来骂那个纸本的金庸小说说：“你怎么这样？你比我低，你比我高，你比我怎么样？”那其实很好笑，因为我们明明同样，只是媒介不同，就是这样子。天主的话都一样，一直传下来，只是透过教会，然后教会后来呢，也愿意给他有文字的版本。你可以理解，好像起初我们都是读纸本书，到了21世纪把它做成电子版，就这样。所以做了电子版，怎么会说那纸本书的内容跟电子版内容，纸本书要骂电子书，或电子书要低于纸本书？没有啊，都是就是这样一体而出。所以如果有人在问这个问题说，说圣经跟这个传统哪一个高，哪一个低，其实他是问错问题，因为他等于是他以为这个过程。并不是今天我们讲的这样，只要你跟他解释了这个过程，你发现圣经就出自教会，而教会的内容呢，也就反映在圣经中，彼此就是同一个源头，那你就会发现这之间根本不能够有谁高谁低这个问题被提及，它就是同样，OK。所以呢，教会在对于圣经的这个态度上，有时候常常会被人家误以为说，哦，天主教会都不重视圣经，其实没有啊。天主教会爱圣经，就如同他爱教会自己有圣神的权威，能够教导信仰的内容的这些教义一样，出自同一源。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